我对黑暗的柔情，迟子见。我回到故乡时，已是晚秋的时令了。农人们在田里起着土豆和白菜，采山的人还想在山林中做最后的淘金。他们身披落叶，寻觅着毛茸茸的蘑菇。小城的集市上，卖棉鞋、棉帽的人多了起来。大兴安岭的冬天就要来了，窗外的河坝下草已枯了，夏季时繁星一般闪烁在河畔草滩上的野花一朵都寻不见了。母亲侍弄的花圃昨天还是花团锦簇的，一夜的霜冻就让它们腰肢摧折，花容失色。大自然的花季过去了，而居室里的花季还在。母亲摆在我书房南窗前的那几盆花有模有样的开着，蜜蜂在户外没有可猜的花蜜了。当我开窗通风的时候，它们就飞进屋子里寻寻觅觅的，不知它们青睐的是金黄的秋菊还是水红的灯笼花。昨天下午我关窗的时候，忽然发现一只金色的蜜蜂，它蜷缩在灵柩下，好像采蜜采累了，正在甜睡。我想都没想，捉起它，欲把它放生。然而，就在我扬起胳膊的那个瞬间，我左手的拇指忽然针刺般的剧痛。我意识到蜜蜂蛰了我了，连忙把它撇到窗外。蜜蜂走了，它留在我拇指上的是一根风筝，风筝不长，很细，附着白色的絮状物。我把它拔了出来。我小的时候不止一次地被蜜蜂蛰过，记得有一次在北极村，我撞上马蜂窝，倾巢而出的马蜂蛰得我面部红肿，疼得我在炕上直打滚儿。别看这只蜜蜂了无生气的样子，它的能量实在是大，我的拇指顷刻间肿胀起来，而且疼痛难忍。我懊恼极了，蜜蜂一定以为我要置它于死地，才使出它的杀手锏。而蛰过了人的蜜蜂会气绝身亡，即使我把它放到窗外，它也不会再飞翔，注定要化作尘埃了。我和它两败俱伤。我以为疼痛会像闪电一样消逝的，然而我错了。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两个小时过去了，到了晚饭的时候，我的拇指仍然锥心刺骨般的痛。天刚黑，我便钻进被窝，想着进入梦乡了，就会忘记疼痛的。然而辗转地熬到深夜，疼痛非但没有减弱，反而像涨潮的海水一样，一浪高过一浪。我不得不从床上爬起，打开灯查看伤处。我想蜜蜂留在我手指上的风筝一定有毒素剧甚，而我拔针时并没有用镊子，大约拔得不彻底，于是拿出一根缝衣服的针，划了根火柴，简单地给它消了消毒，将针刺向痛处，企图挑出可能存残的风筝。针进到肉里去了，可是血却出不来，好像那块肉成了死肉，让我骇然。想到冷水可止痛，我便拔了针进了洗手间，站在水龙头下用冷水冲击拇指，这招倒是灵验，疼痛减少了不少。十几分钟后，我回到了床上，然而才躺下，刚刚缓解的疼痛又傲慢地抬头了。没办法，我只得起来，病急乱投医，一会儿抹风油精，一会儿抹牙膏，一会儿又涂消炎药，百般折腾，疼痛却仍像高山的雪莲一样凛冽地开放。我泄气了，关上灯，拉开窗帘，求助于天。已经是子夜时分了，如果天气好， 我可以望见窗外的月亮、星星，可以看见山的剪影。然而那天阴天，窗外一团漆黑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人的心真是奇怪，越是看见什么，越是想看。我将脸贴在玻璃窗上，瞪大眼睛。然而黑夜就是黑夜，它毫不含糊地将白日我所见的景致都抹杀掉了。我盼望着山下会闪出打渔人的渔火，或是堤坝上有汽车驶过那样，就会有光明划破这黑暗。然而没有，我的眼前仍然是沉沉的无边的暗夜。我已经很久没有体味这样的黑暗了。都市的夜晚由于灯火的作祟，已没有黑暗可言了。而在乡下，我能伫立在夜晚的窗前，也完全是因为月色的诱惑。有谁会欣赏黑暗呢？然而这个伤痛的夜晚，面对着这厨子般莹润的黑夜，我竟有了一种特别的感动，身上渐渐泛起暖意，犹如在冰天雪地中看到了一团火。如今能看到真正的黑暗的地方又有几处呢？黑暗在这个不眠的世界上被人为的光明撕裂得丢了魂魄。其实黑暗是洁净的，那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的繁华亵渎了神圣的黑暗。上帝给了我们黑暗，不就是送给了我们梦想的温床吗？如果我们放弃梦想，不断地制造糜烂的光明来驱赶黑暗，纵情声色，那么我们面对的很可能就是单调色的世界了。我感激这只勇敢的蜜蜂，它用一场壮烈的牺牲唤起了我的疼痛感，唤起了我对黑暗从未有过的柔情。只有这干干净净的黑暗，才会迎来清清爽爽的黎明啊！